先开讲义啊，第35页，35页啊，看第四行啊，第七平等觉，经云：平等者名为真如，乃至平等者即是不二法门。昨天呢，跟诸位简单的报告过，那么本题这个经题里面啊，经题中啊，平等觉有四节，综合它了，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是平等普觉一切众生。即一切众生平等成佛之法，这个意思啊非常重要。因为佛可以说在所有大乘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许许多多理论与修学的方法，但是从来没有说平等成佛的方法。没有啊，天台讲四教，这个藏通别圆，那么换一句话就是四种不平等的佛啊，四教都成佛。先说讲五教啊，内容啊跟天台大致是相同的啊，大同小异。那么为什么不能平等呢？这个不能平等在我们想象当中啊是合理的啊，因为人根性不平等，智慧不平等，能力不平等，修学的功夫也不平等，怎么可能会成平等成佛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就是说因不平等呢，果一定不平等，这是非常合理的啊，我们很容易接受，很能够理解。但是这个法门呢，很特殊啊。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这个法门是如来果地上的法门，它不是因地上的啊。我们就是佛在其他经论上所讲的全是修因正果啊，是这个说法，唯独这个法门呢跟从前讲法完全相反，它是从果地上下手的，以果为因，因就是果，果就是因，那这平等所以这个法门呢，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难信，因为佛从来没有这么说过，突然之间这样说，我们乍听起来会怀疑啊，不知道佛在说些什么。那么这是乍听，如果你要是深入、冷静、仔细去研究，不难体会到他的道理。那么佛给我们提出来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是信愿行，信愿行是一而三，三而一啊，你信了，真正相信，你才会发愿嘛，你有念呢，才肯念佛啊。换一句话说，真肯念佛，这个信愿行通通都具足了啊。为什么呢？行里面一定有信愿，愿里面一定有信，信不见得会有愿，有愿不见得会有行啊。真正到肯念佛了，这条件通通具足了。 啊，那么这种修因与如来果地上啊最接近啊，所有一切这个修行的方法啊，我们讲这个修学的这个因缘，都是向成佛这个目标这个方向，但是距离有远近不相同啊，这个方法是最贴近的。为什么说如来是以古地的方法传授给我们的？这就是讲所有一切菩萨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他到最后成佛用什么方法修的，就是最后那个阶段，前面不算，只是最后那个阶段他怎么成佛的，就用这个方法成佛的啊。所以学这个法门等于说前面所有一切方法我们可以通通剥离，单取这个方法，那这就妙不可言了。那么单取这个方法，我们要问了，我们这个业障深重的凡夫也行吗？啊，大家总以为单取这个方法，那等就菩萨用这个方法，那马上就成佛。这个我们点头啊，这是应该的。啊，我们用这个方法也行吗？殊不知道也行。为什么行呢？前面你听过我昨天讲的那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把这个道理会通了，你就不会怀疑了。啊，何况经中啊在理上讲的非常的透彻啊，言语很简单，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经中所依据的理论啊，话只有两句啊，含义极其深广，究竟圆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既有佛性就应当成佛。所以我们今天用诸佛修学的方法同样有效，同样的成就。所以这个法门不但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是帮助一切众生平等成佛。我们现在要问呢，跟谁平等？跟阿弥陀佛平等啊，跟释迦牟尼佛平等，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平等，它是个平等成佛的境。平等成佛修行的方法，这个要知道啊。第二是以平等法具悟众生。那么平等法是什么？就是佛讲的这一部无量寿经。所以有很多同修啊，这个初学佛的人来问我，我们初学佛的人从哪一部经学起？这个话问得好啊！啊，你看《楞严经》里面一开端，佛就讲到最初方便。那我们学东西总按次第有程序的啊，最初方便。再到粗方面啊，慢慢往上提升了啊，像一般这个教下所讲的啊，由小乘到大乘，这都是个次第啊。大乘里面啊，由方等到般若啊，再到法华华严，也是有次第。 要晓得从哪里入门。啊，经典这么多，宗派也这么多，到底学哪一个好？这个一定要有经验的人，有修学的人，请他们来帮助我们。啊，这就是要有好的老师、善知识的指导，啊，协助我们。可是这个法门呢？这个法门平等法，是平等法的时候，我们初修的人也可以修。啊，是在讲介绍这个法这本经给初学的人入门，比选择大小乘啊要妥当的太多。啊，为什么呢？大小乘经论呢非常之多，未必选择的很适合。啊，这是真的。选择不适合，不仅修学困难，学了之后用不上。啊，事出世间法都一样的，学以致用。啊，学了，马上就能够应用在生活之中，这个学习就有价值了，就有意义了。没有白学嘛。啊，学了立刻就得到好处。这一部经是非常恰当的，啊，学了之后立刻就能用，啊，你懂得一句有一句的受用，懂一段有一段的受用，啊，所以这个经呢，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通通用得上。你说这种教科书很特别啊，啊，就是这本教科书拿我们现在这个学校来讲，从幼稚园一直到博士班都用这一本书，你这个书很奇妙了，这个实在讲是找不到的啊，所以他这个是这个法才叫真正平等法，幼稚园可以用它啊，中学、小学、大学、博士班都可以用它，这叫平等。啊，如果一定把它限定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年级来学，这就不平等。啊，这个法门是平等法。啊，平等觉悟众生。啊，所以我们介绍这部经呢，是非常非常妥当的。啊，决定没有过失，不会误导大众。第三呢，是平等觉之如来正觉。我们晓得摩罗汉就称为正觉了，菩萨称为正等正觉，佛称为无上正等正觉。那么这个觉，诸位立刻就能够明了，它不平等。啊，它有三个阶段。啊，这不平等的。可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平等觉呢，是平等的。啊，不但圆觉菩萨佛平等，以至于到六道众生。啊，十法界凡圣通通平等。这是这一部经里面所说平等的意思。啊，唯有真正平等，这叫成佛。所以此地这个平等觉，就是具足包含着无上真等正觉的意思在。啊，而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用这个法门来修，初发心的人都可以修修，初发心的人都可以成就。啊，这个到以后 跟诸位介绍三杯酒品呢，会详细跟大家报告。第四个意思是专究本经，平等觉以及极乐教主之甚好。这个平等觉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的称号，所以阿弥陀佛也称作平等觉。这个怎么解释法呢？佛这个字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佛翻作觉者，前面跟诸位说过了，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佛翻作觉者。阿弥陀就是平等的意思，阿弥陀前面跟诸位介绍过，是无量的意思，它的本意是无量，无量啊，它是平等的，无量不是有差别的。有差别就不平等了，无量是平等的，所以阿弥陀就是平等处。本经里面佛曾经教证我呢，你愿不愿意见平等处，就是你愿不愿意见阿弥陀佛，所以称阿弥陀佛为平等处。那么经题这个别题里面的意思，我们把它合起来看一看。佛说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与会的大众在现前，就是这个时候成佛的机缘成熟了，这是稀有难得的因缘。你现在成佛的机缘成熟了，就是成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时候帮助你一把，使你立刻圆满成就无上菩提，这是佛度众生的本愿。佛对于一切众生念念期望的就是希望他立刻成佛。那么现在机会到了，你说他怎么不欢喜？他这种欢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无法想象的。这才给我们说出成佛的方法，这个经典就是成佛的方法。无论什么人，这个讲这个成佛机缘成熟，是不分在哪一个等级的，或是菩萨，或者是辟支佛，或者是罗汉，或者是天人，或者是畜生，或者是恶鬼地狱，不论在哪一道，他这个缘成熟了，再给你这个成佛的方法，无论在哪一道通通可以成佛，平等法嘛。因平等，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平等。说实在话，我们跟罗汉 跟菩萨比，我们的智慧不如他，我们的神通道理不如他，我们的福德也不如他，这就有差别了。但是今天我们接受佛教给我们修行成佛的方法，佛传给我们无量寿经，传给阿罗汉也是无量寿经，传给菩萨还是这本无量寿经，我们得的这个经本相同。啊，佛教给我们修学用信念行这三个条件修学，我们用信念行，菩萨也用信念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修行的方法相同，啊，依据的经典相同，那果报怎么可能有差别呢？当然没有差别。所以西方世界是个什么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不管你在这个九法界，你是哪一法界的人，你通通依据的是一个理论，一个方法，到达极乐世界去。我们把这个事实搞清楚了，对于西方世界这个平等的受用，平等的果报，才不会坏，啊，才会相信。所以经上讲得很清楚，就是连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说得很明白，任何一个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下下品往生的，到极乐世界，你的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你的身体也跟阿弥陀佛一样，啊，绝对不会阿弥陀佛长得比我们好一点，个子比我们高一点，那就不平等了。啊，面貌完全相同啊！那也许有人就怀疑了，这面貌都相同了，我还认得谁了？到底哪个是佛，哪个不是佛呢？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的智慧、德能、神通、道理都恢复了，自自然然认得，不会认错一个人。啊，虽然面貌完全相同，啊，不会认错的。啊，阿弥陀佛无量寿，生到了别人过不得无量寿。啊，无论在精神物质受用上，通通是平等的。啊，这个平等叫真平等，这个真平等。随心所欲，那叫真平等。啊，不能随心所欲，他喜欢的我不喜欢吗？啊，这就不平等。随心所欲是真平等。所以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圣号之一。我们的佛给我们说出这样殊胜圆满的法门。大乘是特别鉴别有一些人误会修念佛法门是小乘，那为什么要自了汉逃避现实？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的啊，没有广大的慈悲心啊，要发度度众生的愿望啊，是我们念佛人逃避现实啊，世界太苦了，赶紧自己躲避了啊。那么佛在此地特别给我们说出，这个法门决定不是小乘啊，不但不是小乘，是在讲是大乘当中的大乘啊。真实究竟圆满的大乘，那我们这个心就定了啊！我们学到这个法门呢，这是至高无上的法门，不是人家所说的 权巧方便呢，啊，这是借银出机度那个没有知识老太婆的，会受他们这些影响，题上就给我们说清楚了。如果说是佛度这些这个知识水准很低的人的，没什么知识人的，那我们在华严上看到文殊菩萨知识水准很低吗？普贤菩萨能力很差吗？这些人都是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怎么去的？他也是信念老实念佛，他用这个方法去的。我们今天效法文殊普贤，难道错了吗？所以自己要冷静，要有智慧，要有判断的能力，不能随人家说我们心就动了，这错误。看看别人几本书信心就动摇了，这个说实在话，这是根性没成熟啊。成熟的人不会动摇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学什么？念佛求生净土。那是广学多闻呐，还是一心归向净土？那么这是大乘。无量寿是本体，是自信。是离体，我们今天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庄严是现象，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现代的名词叫宇宙人生，这是讲现象。庄严不但讲现象，现象里面极其美好。清净是德用，这个清净平等是用，无论是自受用或者是他受用，你能够守住这个原则，才会得到真实的自在幸福。自在幸福美满从哪来的？从清净心来的，从平等心来的。世间事不平等，不清净，别人对我不平等，不清净，那是外面的事情。不要叫外面的事情扰乱了自信，这叫功夫。我们佛门有个术语常说，大风吹不动。风声是外面的境界，遇到外面境界，我心还是清净，还是平等，绝对不被外境动摇。这个修行呢，功夫才叫得力，有一点功夫了，外面一点风吹草动这个心就动摇了，这个修行 没有功夫不得力啊，修行没有功夫不得力，换句话说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在这个境界里自己做不了主宰啊。啊，说实在话，不但是世间人士不能动摇我们呢，佛菩萨也不能动摇我们，这就本事大了啊！佛这么说我就跟他这么走，佛那么说我就跟他那么走，你就被佛玩弄了。说老实话，佛菩萨不玩弄人，是人迷了佛菩萨，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佛菩萨无意玩弄你，但是你迷了佛菩萨啊，佛菩萨这么说你这么做，那么说你那么做，不是佛错，是你错了啊。佛为什么说许许多多法门？佛是对不同人说的，佛这个法门对他说的，不是对你说的，你听了之后你也去学，这个错了啊。佛对另外一个人又说一个法门，你听到这个不错后你又跟他学，还不是跟你说的啊。所以佛没有冤枉人啊，人自己冤枉自己啊。啊，那么由此可知，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都是有对象说的，都是对某个人说的，都有对象说的啊。我们读小本阿弥陀经，小本阿弥陀经是无问自说，没人问他，佛自己说的啊。自己说的对象是哪些呢？对象是我们现在这些人，没有见到佛，没有跟佛见过面的，所以这个方法是留给我们的，这个要懂得啊。何况佛在大集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佛讲他灭度之后，这个佛法呢分作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正法时期啊，戒律成就啊，这是距离佛很接近的时代，一个人真正能够持戒，依照佛的规矩去修行都能证果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他能成就啊。相法时期距离佛远了，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比从前人来得严重，持戒不能成就了，所以要修定，禅定成就。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相法啊，正法是一千年，佛灭度之后一千年佛教传到中国，所以正好是佛的相法时代。那么在这一千年当中，禅定成就啊，在中国禅宗最发达，成就人不少。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么我们今天生在佛两千年以后，这是末法。照中国的算法，今年是佛灭度之后3018年啊。末法呢已经过了一千年了，末法是10000年，我们在末法第二个一千年的开端，在这个时代啊，佛讲这个时代净土成就，我们接受净土教，老实念佛，那这个就是佛 针对我们说的。这个是佛在《大集经》上所讲的。所以我们修什么？我们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心。幕后一个字是经，经是通体，凡是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意为奇经。第一个是奇理，第二个是奇迹。奇是奇鹤的意思，奇理，我们世间人常讲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自己的真心，就是自己的本性，这是真的，只有这个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因为所有一切法都是真心自信变现出来的，能变的是真的，所变的是虚妄的。所变的千变万化了，它不稳定啊。它会变化，能变的这个东西它是永远不会变化的。所以它是真的。因此佛所说的一切经论绝对不违背自信，因此佛所说的经我们为什么要相信？因为自信是一不是二，佛的自信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自信。那么换一句话说，相信佛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自信。昨天也曾经跟诸位提出了，这一部经通了，为什么一切经都通了？这一部经通什么呢？通达自信啊。所有一切法都是自信变现的，它怎么会不通呢？这道理在此地嘛。所以你只要证得了自信，禅宗讲明心见性，你见了性，见到自信，这个自信就是此地讲的理。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你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也通了，为什么呢？还是这个自信变现出来。佛法通达了，世间法呢？世间法也通达了。这个世间法六道轮回过去现在未来也是自性变现的，哪一样不通？样样都通了。今天佛传授我们这个方法，就是教我们如何证得自信的方法。这个其理啊，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学佛绝对不是学我们心外的东西，完全是修学如何恢复自信。所以佛学称之为内学，是向心性里面去求，然后才能够一切都得到。 那么第二个契机呢，这个机就是要出叫根基，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适合修学人的程度。无论哪一种人，他的程度通通适合，这就很奇妙了。这个法门是能够适合一切不同的程度。文殊普贤程度高的，非常非常之高，适合他。摩罗汉辟支佛比菩萨程度差远了，比我们也高出多多啊，也是后啊。我们今天烦恼重重啊，智慧没有啊，但是这个法门呢还是适合啊，不但适合我们，比我们更差的啊，智慧更差的，能力更差的，畜生、恶鬼、地狱，通通都是，因为它是平等法，所以它也是平等的契机。这个法门难信，真难信。佛的其他的经典是适合于某一阶层程度的，不是完全的时候啊。你比如说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讲的这个禅，他说的很清楚，他教学的对象上上根人啊，他契机就能起上上根的，就这个阶段。那换一句话，上上根以下呢不适合。他教学确确实实是契合一类的根基，这个我们听了觉得很合乎道理啊。就像我们今天学校教科书，这个课程摆在第几年级啊，哪一班来教学，我们会点头，这是对的。这一本教科书是从幼稚园念到博士班，我们都会摇头，哪有这种道理，没有这个道理。世间有没有这个事情呢？有啊！你举个例子我听听。我们中国人念的四书，你看看从前小孩七岁去上学念书了，老师就叫他念四书，将来念到胡须白了还念四书，那不一本教科书不是念了一辈子吗？这给外国人讲的话讲不通啊，外国人摇头啊，怎么会相信呢？怎么会可能呢？在外国找不到这样的教科书，找不到。在佛法里面，虽然呢，他这个不像世间这么样的严格，他还是有层次，唯独净土法门。他这几部经典呢特别奇怪啊，能适合所有不同的根基，个个都能得理啊。换一句话说，你程度浅的程度深的所得的利益是相等的，这个奇怪了啊，真叫人难信啊。或者叫程度浅的都浅利益，程度深的都深利益，这个我们也能懂的啊。像我们念这个四书，念四书地球啊，程度浅的懂得就少一点啊，程度深的他明白就多一点啊。这一部书啊，里面趣味无穷啊，深广无边啊，所以念一辈子都有味道，都有兴趣，不会念厌啊。他虽然是一本教科书，里面所得到的东西还有浅深次第不同，不同这本书，这本书的时候你的程度不同， 你所得的利益也相同，这不告诉你啊，我跟大家讲的是真话，但是你们很难相信。我们现在不都说明明我们感受的就有前身差别啊，这个前身差别的现象从哪来的呢？是从你自己清净心、平等心上面差别出来的，不是别的。除了这个之外，你所得到的说绝对是平等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四徒三辈九品不平等啊，从哪出来的？就从我们清净心、平等心，我们真的有差别。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在西方极乐世界给诸位说很不明显啊。我们这个地方给你讲，哦，你想象当中哦，这个差别很大了。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出来，这个差别看，这个差别是你内心里面的啊。你所表现在外面，你的智慧、你的神通、你的道理、你的才艺、你的能。才华能干，几乎都平等，几乎都一样啊。换一句话就是，那个清净心、平等心的程度不一样啊，这还是自己功夫没有圆满的关系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一样不平等。这都是佛在经里面跟我们讲的许许多多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此地讲的奇迹，那个意味啊就非常之深了，跟其他经典上讲的奇迹